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位朋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碰到了一个人生比较尴尬的时刻。那么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之后呢，所谓尴尬的时刻呢，是因为他从一份我们认为的非常好的稳定的大学里面教书的工作辞职，进入了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政府机构，正好是处于试用期，就在试用期已经快结束的前一个月呢，正好是碰上了一个裁员潮，他就被裁员了。确实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所有的牌都出错了的时刻，但是这位朋友依然是非常的乐观，而且他手里不只有一张牌，他还一直在学习别的东西，所以在职业方面呢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角吴潇宇博士。潇宇你好。
你好。
你说你18岁的时候参加了高考，然后离开了昆明是吧？我们从那个时候说起好吗？
我18岁高考结束以后，我就去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学习。很小的时候，这要说到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爸爸有一次出差，然后他坐飞机，以前在云南的话路不是特别好走，然后他出差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机会能坐飞机。9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带上了我，我第一次坐飞机，我觉得那一次可以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一生的这个经验吧。然后我就一直想做飞行员，结果到高考的时候这个视力没有达标，之后呢就和飞行员失之交臂，所以我就去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学习了这个空中交通管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然后再看周边的人都在想办法要出国什么，就申请了一下美国的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应该算是在我们这个民用航空领域的顶级的学校了。之后我还在上海实习的时候，我就接到了美国的录取通知书。我是出国呢还是上班呢？我自己挺想出来的，我就在美国读了这个我的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准确的说读了，
但是一直没有离开你热爱的这个专业。
没有没有没有，一直是航空的。我当时想的是去学习关于空域规划，到了美国之后呢，所以我就第一份实习在美国联邦航空航天局的一个 FAA 下面的一个新一代航行系统的测试基地，因为他们至少要求要有绿卡，他们不招这个国际学生，这样的话我就只能去像那种商业的公司，比如像航空公司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与此同时，我的硕士研究生的导师跟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做研究的，建议我升博士。我就升了一个，被录取了。录取了之后我也就没有心情找工作了，我想已经有下一步了嘛，再在美国继续混个5年吧。
你说的好轻松啊，读个博士还用混字啊、
哦、因为当时没有概念，当时其实上不清楚，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学生，包括后面教书，我就发现很多的学生其实不太清楚读博是一种什么过程，这个博士到底它的这个难点和难度难在哪里。一开始还挺开心的，后面就没那么开心了。我觉得读博还是挺磨练人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坎坷和难度是我读博前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就当时读博的时候呢就遇到点小问题，因为美国的系统和这里还不太一样，因为我有一个答辩委员会，委员会上面有5个老师都要同意，其中就有一个老师就非常要求比较高，我为他的这个建议改了小半年吧，不停的改，然后希望他能够给我绿灯，我能够继续做下去。之后呢他反反复复的都在给我挑毛病，就我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了，我导师说他说我去跟他交涉一下，他就带着我走到他的办公室，接下来的20分钟都是他们两个在吵架，我坐在旁边看他们两个在吵架。我的导师对我挺保护的，他说他毕竟是个学生嘛，对不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啊、他说那你应该给出的是建设性的批评，而你不是一个价值的这种判断。然后后面他们两个的这个意见交换比较激烈，激烈了之后我导师跟我说走，我们走，然后我就跟着他哒哒哒哒哒从办公室走了出去。然后导师说第二句话说，我看看这个政策学校的 policy 我们能不能把它换掉，
一定要5个人同意的这个 policy 能不能把它换掉。
对对，不是，就是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成员，就是那我们不要他，我们换别的老师进来， 然后可不可以，其他四个人都 OK 了，就他有一点点这个问题。
那最后真的换了吗？
后面我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说因为已经磨了将近快一年了吧，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说我要休息一下，我就说我要回国。我回国的过程中，我就听到我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这个老师就比较难处的这个老师辞职了，然后他走了，我还没来得及换他呢，还没来得及填那些表，他自己辞职走了。哦，然后就换了一个，换了一个之后，后面就很顺利了，大概9个月的时间，我就顺利毕业了。然后这个
故事也太有意思了。那你博士毕业了之后，是继续的留在大学的环境里面工作吗？
对，后面博士毕业之前，实际上开题答辩通过之后，我还在最后在写我的最后的毕业论文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大学招人，之后当时我们系主任把这个招聘的广告发给了我，说哎，你申一下试一试。然后呢我申了，然后当时是在俄亥俄的一个州立大学民航专业的教职，我就申请了，之后呢就拿到了那个职位，后面呢就毕业前就拿到了。我还记得当时院长给我打电话给我这个工作 offer 的时候，我还在开车的时候，他打了过来说，哦，我是谁谁谁谁谁，我说，哦，是，我知道我们谈过，我说谢谢，他说，哦，我告诉你，这个我们决定给你这个职位，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当时也年轻，我什么都说，我说好，谢谢，我接受，我都没有 negotiate， 我都不知道就是说别人给你 offer 是可以 negotiate
的。你要谈条件。
对，我什么条件都没谈，然后我说好，没问题，我就去了。
那到了大学之后，他们所这个 offer 的条件啊什么，其实也让你觉得说你也不需要再去谈判，
就他们给我多少我就说好，到头来也不差。但是就是你要问我说和其他的可能我一些朋友比的话，他们可能会研究一下，比如说是 tenure track 的 assistant professor 他一般会拿多少钱啊，我们这个领域啊那会不会有这种经费啊什么之类的，他可能会看一下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第一份工作里面工作了多少年的时间？
第一份工作干了2年，教了2年书。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是有一天晚上我看见澳大利亚招教职，我就说我申一下，我万一能有机会过来看一看呢。因为我们当时在的那个小镇，我个人觉得有点偏僻，对于一个华人来说，因为我的生活方式对于我来说我有一些特殊需求，比如我可能需要买韭菜，我可能需要买一些这个酱油亚洲的食物。当时在俄亥俄的那个地方，离我最近的一个中超我要开1个小时的车才能去，所以呢我当时申的时候我想的是，我听说澳大利亚华人比较多，生活比较方便，看看能不能到最后一轮面试，大学招教职的话最后的面试以前的话他会把你请到这个学校，因为参观一下看一看。
看来真的是要管住一个人的心，要先管住他的胃啊为了韭菜你就来了
结果来了澳大利亚之后，简历看去可能还比较好吧，他们就邀请了我过来做这个 onsite interview， 就是面对面聊一聊，给我介绍学校的项目啊，和这里的其他的老师一起聊一下呀，相互了解一下，然后看看合不合适。来了布里斯班7月份吧，然后他们说这里是这里的冬天，哎呀，我觉得风和日丽，然后布里斯班一个城市的样子。之后呢我在面试的间隙我还去了一下 Sunnybank， 瞬间就俘获了我，我说哎呀他们要这里真好，他们要给我这个工作我就接了，结果后面他们就给了我这个工作我就接了。我接了之后呢，因为我那边要教完1年的书才能来这边新的入职，结果12月份回了趟国，到1月份的时候就遇到新冠的这个疫情了，我困在美国，我在那时候在美国教书没办法过来了，就当时还不知道情况那么严重，因为盘算着我美国的学期结束是5月份，然后呢我9月份过来入职，按照要求3个月吧跟学校谈，说是我要这个离职了，然后结果这个疫情愈演愈烈，我要申请很多的这个东西，然后因为我人还在国外，之后要进澳大利亚非常复杂，7月底才拿到了进澳大利亚的所有的手续， 我当时想，我说我八月份我要再拿不到的时候，因为八月底要开学了嘛，我就要转回去跟我们院长说，算了，我这个职不辞了，你能不能再把我雇回去？八月份的时候就从美国搬到澳大利亚了，
听得我一身冷汗，一波三折的，终于顺利的来到澳大利亚的大学任教。但是我节目一开头说，你又从澳大利亚的大学辞职了，是吧？在澳大利亚大学任教，这个是教了有多少年的时间？
那就相当于5年吧。当时离职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个人也比较喜欢航空这个方面的，然后当时有一个研究员的职位，之后我觉得我从学校里面出来，我到这个机构做安全研究，可能会对这个行业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吧，当时是这么想的，就从学校出来了。
所以也是还蛮怀激情的。当你去应聘这个研究员的职位的时候，是不是也还蛮顺利的？
对，然后我跟他们相处的也还挺好的。总的来说，我在澳大利亚的经历，我发现和我在美国感觉确实有点不一样。不管是美国也好，他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一个以结果为主导的一个工作文化，说我要这个结果。我发现在澳大利亚很多时候上面，他对这个结果的好坏的需求或者说是重视程度并不是那么高，它并不是一个以结果论英雄的这么一个工作文化，我感觉它更多的是这个过程必须要按部就班合规。
像我们故事的开头所讲的，还没有过试用期就遭遇了裁员，在这种情况下你崩溃吗？因为好像自己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况。
这个事情可能有两层吧，从我自己内心的体验来说，我觉得挺不公平的，也挺委屈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挺能干的，但是为什么遭遇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感受上说，我当然觉得有点委屈不甘，然后对，但是你说我能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又能理解。
你告诉我，其实你也没有很崩溃，因为你还与此同时在读另外的学科，是吗？
对，崩溃也不说是挺崩溃，是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学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力还是挺强的，我还不至于说少了这个东西我就没办法养活自己。当时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是我那个跟我说，哎，你适合做研究的这个老师。我们有次吃饭的时候，他种的一颗种子，他就说以后在这个航天活动上面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他就建议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关于这个空间的这个政策和法规的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可以认真看一下。那个时候2012年吧， SpaceX 才刚刚第一次发射了没多久他的 Falcon 9，我们还去，因为当时我学校离肯尼迪航天中心不远，然后我们还去看了的他的第一次发射。美国的这个老师真的还挺有远见的，他说未来的话商用航天的发展是肯定是非常巨大的，然后但是现在这些政策法规方面还跟不上，当时就种了一颗这个种子。后面我来到澳大利亚之后呢，我发现我们这个格里菲斯正好有个法学院，我说如果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话，认认真真读一个法律的学位吧，这样子的话我就知道法律这个体系是什么样子的，那能更好的方便我去做这个研究。所以呢，我就一边上班的时候呢，就一边在读这个我们学校的 Juris Doctor， 叫法律博士吧，就读这个学位，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帮助我去研究这个问题。读书的这个期间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前段时间投稿投的就是关于澳大利亚应该去怎么理解，或者是这个法规的系统里面怎么去看这个活动是到底是属于航天活动呢还是属于航空活动呢，因为航天和航空的这个界限非常的不太明显，这个里面产生的一些关于责任维权或者这方面的那怎么去界定，然后还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然后呢已经投稿了，然后准备发表一下。被辞退的时候，被裁的时候，我这个法学院的这个刚好读完，所以我说那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那看看试试能不能看看在法律这个方向能够做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往前走几步看一看呗。对，
哇，呵呵，所以有那么多的刚好，其实都是因为你一直在这个学习的路上，或者一直在准备。
就我当时学这个的目的完全和这个去找这种或者法律方面的工作和这个是没有太多关系的，然后但是我发现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学到了 很多很多东西在法学院，我发现关于这个澳大利亚的社会呀，澳大利亚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环境呀，包括这里的人怎么去理解公正和正义，尤其是在法院系统里面理解公正和正义，感触颇深的。我们法学院的老师说，什么叫做公正和正义？他说就是正确的应用法律，这就是至少法学院或者说是这个我现在了解到的这个情况上面，就是在他们这个领域上面，这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的是这个公正。
不管怎么说，恭喜你毕业了。所以你现在有没有在这个专业领域去想要去寻找相关的工作，还是只想把它作为你的爱好或者知识储备而已？
肯定想呀！我现在找最近在找工作的话，我就不停的在投。我是航空方面的我也投，然后大学的我也投，法律方面的我也在投，然后。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找到一些机会吧，然后能做一些事情吧。因为我到现在之后，读完博之后，我现在人生座右铭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现在真的觉得这句话，对于我来说，某种程度上算是我现在的人生座右铭吧。我很早以前看过一个人这么跟我说的，他的解释和我们中学学到的完全不一样。他说“学而时习之”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学的东西，如果能够有这个时，不是时长的意思，是有这个机遇能够去实践它，就非常的让人感觉到快乐。我学到的东西我能够去实践它，
学以致用，
就是，非常学以致用，对，这是非常快乐。如果说是我不能学以致用呢，但是如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能够三五的能够讨论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想，那也是令人快乐的。就算不能学以致用，就算这个世界上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人不知而不愠，你在这种情况下面你都不恼怒，不亦君子乎？这才是君子。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给我带来了很多面对问题和人生困境的这个韧性。
那我们也把它作为我们谈话的结束。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吴晓宇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也祝你继续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探索，并且实现你近期的一个目标，尽快的找到你理想的工作。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